二十八章，在第二十八页，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到第十六节，翻开以后我们一起来朗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一节，来，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辜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他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是你的红了眼吗？这样在后来的将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下面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2002年的圣诞节的早上，在西维吉尼亚州 West Virginia 有一个人叫做杰克这个惠提克，这个人他收到一个很大的圣诞礼物。什么圣诞礼物呢？他中了乐透奖，奖金是3亿1500万美元，在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的奖金。但没有想到他中了这个3亿1500万美元，他的人生从此走入悲剧。他遇到很大的麻烦，失去所有的朋友，有好几百件的官司缠在他的身上，他所爱的外孙女也最后死于非命。所以最近当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他的时候，这个人说他很后悔他得了这个奖。他说，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深深感到人性的嫉妒，贪得无厌。当你一有钱，人人都觊觎你，都想得到你的钱。这个人跟我们以前听过的中了乐透奖的很不一样，他不是把钱拿去花天酒地，他拿去做善事。他中奖几个月之后，他捐了1500万美元，盖了两座教堂。显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奉献很多钱盖了教堂。接着大家都找他帮忙，他应接不暇，所以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那成立这个基金会，接到很多的要求，有人是要买一块地毯，有人是要买一台大屏幕的电视，有人要他给他钱买一台 Hammer， 买一台大车子，有人要他买个房子送他。他至少透过这个基金会送出了5000万美元的房子、车子还有现金。不论他走到哪里，他说好歹都超过100个人围着他跟他要钱，他也很乐意帮助他。但是这几年来他花了300万美元在打官司。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他有钱，就开始告他，不是告他就是告他的公司，因为他有一个建设公司，大家都想分一杯羹。所以到后来他没有朋友，因为官司缠身，让他的个人的名誉、公司的名誉受损，所以他开始酗酒，他离开了很多的朋友，跟人疏远。刚刚提到他的外孙女，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外孙女，在他得到这个乐透奖的时候，这个外孙女15岁，他很爱她，他买了4部新车送给她，然后每个礼拜给他2000块的零用钱。哇，不得了，15岁。结果他的女儿，他这个外孙女染上了毒品，然后2004年，就他得奖之后的2年，他的外孙女失踪，后来被人家找到，他的尸体用一块塑料布包着丢在一个废弃的卡车里面。所以这个人说中乐透奖成为他家的咒诅，他的外孙女因为他而死去。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应该当初就把这张奖券撕掉，不要去领奖。这个故事很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听过了，有些人中了乐透奖，然后把工作辞掉，挥霍无度，下场很凄惨，这些我们都听过。但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他显然是个基督徒，他乐意奉献，他也帮助别人。但是即使是这样子，他遇到很大的困境，他遇到很多的悲哀，他体会到什么？体会到人的嫉妒。 为什么你平白有我却没有，我就嫉妒你，然后嫉妒带来的贪心非常的可怕。上个礼拜前我跟大家从民数记十二章我们谈到关于嫉妒，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那一个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了嫉妒的来源，人为什么会有嫉妒，因为人跟人比较，然后呢人通常看到结果，人不去想过程或者去明白那个代价是什么，人只看到哎，你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些，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杰克这个人，你为什么中了这些奖，我们就嫉妒你，我们就希望我也得到。所以我们看到嫉妒的来源，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嫉妒的结果。什么是嫉妒的结果？在民数记的十二章摩西亚伦米利亚那段故事里面，那里让我们看见嫉妒是很得罪神的事情，神非常的不喜悦人嫉妒，那嫉妒也带来群体的破坏跟纷争。那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主要思想了这两个方面，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我稍微提到而已，就是关于怎么来对付，怎么应付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要继续跟大家从这个题目来往下思想，我们怎么对付。那我们不是从一段经文，我们会从好几处的经文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或者提醒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每日每日的生活当中。头一个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会落在嫉妒当中。这是在上次我稍微提到而已，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认罪是悔改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错，那你就根本不会带出悔改。刚刚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五节，那里有一句话说，你们就红了眼吗？我们都知道这个红了眼不是说眼睛被感染了或被打肿了，红了眼是什么？嫉妒。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它很直接就翻译为嫉妒。你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发现，神很清楚知道人往往为了一些小事情，人就嫉妒，人心里就埋怨。但是嫉妒这个罪跟其他的罪一样，罪的基本意义是什么？欺骗，就是让你不觉得那个是罪，让你不觉得这个是什么大事情。所以好不好，我们翻到诗篇的139篇，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说这句话？我们翻到诗篇的139篇旧约的761页翻体本的圣经是在旧约的761页。罪常常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那个事情没有什么。在诗篇139篇的23节24节，这是非常著名的经文23节和24节，诗篇139篇，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那我们一起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因为往往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需要神来光照我们，神来鉴察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幽暗。嫉妒这个事情跟其他的事情一样，它会欺骗，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不晓得他怎么骗我们。当我们要谈到说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头一个他告诉你，嫉妒是一个小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座，你成为基督徒，你在来到教会，你听福音，我们都知道在神的眼中犯罪就是犯罪，你读圣经得罪神就是得罪神，那就是犯罪。圣经没有跟你分一个大罪小罪，就是犯罪。但是我们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人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人的社会有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怎么样？有大罪有小罪，对不对？一级谋杀，二级谋杀，你这个开车然后违规，也有不同的，小的罪关短一点，大的罪要关久一点。当我们在这套的法律系统里面，有时候这个公式会不知不觉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也把这个公式拿来套在 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知道我们得罪神，但是呢，我们也会给他分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小罪，比较没有关系。这是通常人对于嫉妒这个事情的一个解释。我们会引用会想到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对不对？偶尔做做这个事情，上帝你也就不要太计较嘛。我们知道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上次读过那个故事，嫉妒神非常的愤怒，神从来没有把那个看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但是嫉妒会欺骗我们，觉得这个是小事。嫉妒跟其他的罪一样，它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它会用好听的字眼、好听的称呼来掩饰、来说服，说服我们什么？嫉妒没什么大不了。通常我们成人之后，我们不太会讲，哎呀，你这人真是容易嫉妒别人。我们不这么讲的，那太粗鲁了。我们怎么讲？心里酸酸的，酸葡萄，心里不太是滋味，听起来多舒服啊，是不是？其实根本都是什么？嫉妒。但是我们会用这些的称呼来掩饰它，让自己觉得比较好过一点。前阵子有一次，我打电话到美国中部给一个弟兄，蛮熟的。然后我们就提到有一个家庭，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的孩子呢，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卫斯理女子学院，在麻省那边。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讲起，哎呀，我听到这个家庭这个孩子上这个很好的学校，哇，我就哇啦哇啦讲得兴高采烈的。正当我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我才听到他的声音不太对，他有一句没一句的嗯嗯啊啊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也在申请学校，然后成绩并不是很好。哎呀，我一听，我后来就赶快就结束了，又说错话了。人很容易这样子，不太舒服，不是滋味，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会用的话。你碰到你研究生的时候的同学，他兴高采烈的告诉你他的薪水是几位数字，他兴高采烈的告诉你他家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你碰到某某弟兄，他讲到他的孩子今年上了哪个学校，这些都是小事，但这些小事有时候让我们笑得很勉强，有时候我们要说感谢主，都感谢不太出来，因为我们听了其实不太舒服。这是什么？我们必须向神承认，这是嫉妒的罪。嫉妒的罪还有一种欺骗，我们会觉得年纪大了，心胸自然比较宽大，年纪大了就比较不会嫉妒别人。其实这也还是生命的问题，跟年纪不一定有相关。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那有一阵子发生过好多。结果有一次我到一个养老院，我经常有机会到养老院探访年长的弟兄姐妹。那我去的那个地方，那前几天刚好发生凶杀案，两个80出头的老先生争风吃醋，为了一个75岁的老太太。但是你不要笑，他拿刀子杀他，他拿刀子杀另外一个老先生，为了这样的事情动了杀机。你会觉得很好笑，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年纪大不是就不会嫉妒？既然年纪大不会改掉这个，那么我们想学历高一点，书读多一点，应该就比较有修养，对不对？书读多了应该比较不会嫉妒，我们心里都明白，还是一样不会躲掉这个。上次我提到那个女太空人，你看她有那么高的学位，那么高的成就，她还是嫉妒开那么远的车子，为了要去找她的情敌。我也提到过，在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刚好在台湾的台中那里有个学校，一个研究所研究生，他是搞化学的，他竟然怎么做呢？在他的同学所喝的水里面慢慢下毒药。那为什么会下毒？后来被抓到，他的同学生病才发现，竟然他这样，原来他嫉妒这个同学，他老是第一名，他只能考第二名，所以设法要除掉他。哇，这个真是可怕。 读那么多的书，学到这些专业技能，竟然拿来下赌。弟兄姐妹，你发现吗？只要是人，不论你受过多高的教育，不论你年纪到什么地步，你没有办法躲掉这个。嫉妒缠绕我们，缠绕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刚刚请大家读诗篇的139篇，我们需要常常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这些事会迷惑我们，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这是小罪，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不要用那么难听的名词，包括我提到的我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过了，我读那么多书我不会了。神要我们常常去对付他，嫉妒这个罪要常常去对付。为什么要常常去对付？要赶快对付，因为你让这个罪放在你的心中。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有讲到说，向弟兄怀怨的就是杀人，向弟兄怀怨的就是杀人。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该隐杀他的弟弟，我刚刚说的那个两个老先生，为了一个老太太争风吃醋，或者一个研究生要害他的同学，这些难道是临时起意的吗？难道是一时的吗？我们知道都不是，是怎么样？长久在他的心中。所以那个长久在那个心中，好像你心里面有个炖锅，你就慢慢煮慢慢煮，然后好像那个压力锅到有一天就爆炸了，爆炸了之后，那个心中的怨恨就变成是杀人。所以对付嫉妒的头一步，当你发现的时候，赶快去承认，赶快去对付，不要让它一直放在心中。求神的圣灵常常光照你。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对付嫉妒，从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赶快的对付开始。第二个是什么？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你会想，嫉妒跟承认神的主权有什么关系？这两者怎么会连在一起？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一切的恩赐，我们拥有一切的才能产业，都是神给我们的。那当你嫉妒的时候，当你嫉妒不论是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他所拥有的才能，或者你嫉妒某一个邻居某一个你的亲人他拥有的产业的丰富，当你嫉妒的时候，你在告诉神什么？你在告诉神，神啊，你真笨，我比你聪明，你分配的这样不太好，我教你应该怎么分，就是分给我多一点。当你在嫉妒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在远离神。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其实想自己扮演上帝，我们在告诉神，你分的没有我好，我们在抢夺神的主权。所以我为什么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的第20章刚刚这段经文，这个比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很多时候我们用来讲在神国的救恩，但是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也在告诉我们神的主权的问题。只有你能够承认神的主权，你才会为你所拥有的感恩，不然的话你老是在看别人。所以刚刚的第20章，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第15节。15节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15节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是这个主人说了一句话。什么叫我的东西不可以随着我意思用吗？这句话在说到什么？他有主权，神随着他的意思要给谁。所以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纳神的主权，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就会不一样的衡量。上次我有提到说，我们从小只要你一出生，你的父母，然后你稍微长大一点，这个社会就灌输你比较，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个，这环境就是告诉我们比较。然后我们在这种比较的观念下面，我们衡量一个人，我们用什么衡量？我们有一个架构，我们在架构当中来衡量其他人，也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有一套架构。 这个架构像什么？你从小读书到大，你一定考试，只要有考试一定会什么排名次，谁是第一名第二名，然后排到最后。当我们长大了，我想我们在座我们都毕业了，我们不需要再考试了，可是我们心里面也还有一个排名在那里，一个无形的排名在我们的心中。即使你不需要考试，我们在衡量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会排名次。这个排名次不是按着考试分数的高低，我们按着什么？按着他拥有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排他是第几名。当然在排的时候我们应该排第几名？我们应该排第一名，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就跟他排，那最好他是排在下面，不要排在我的上面。因为这个比较带给我们的，我们心中有一个这样的架构。我曾经遇到一个女传道，那时候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这个女传道还没有神学院毕业之前，在神学院的成绩蛮好的，她的学习很认真啊，也相当不错的成绩。后来她毕业，她去牧会，然后牧会的时候，她在讲道里面，她就常常提到她在神学院读书很认真，所以她是神学院第一名毕业的。她就常常提她是神学院第一名毕业的。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蛮纳闷的，他们纳闷什么呢？他说怎么神学院也讲究这些，还在排名次。那他问我说，李牧师，你们神学院第一名毕业有没有给一张奖状啊？可以看一下。那我自己神学院毕业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后来我就去问这个女传道神，她毕业的神学院的老师，那后来我才明白名次是谁排的，她自己排的，其实她自己排的，她就到处去问你几分你几分，然后她就帮人家统计，然后就告诉自己我是第一名毕业的，她如此告诉她自己，她很在乎这个。甚至他的老师告诉我说，每一次考试完他都会去跟老师争分数，分数少一点他就去跟老师吵。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说，诶，他会这样做，有些时候在我们心中，因为这个社会灌输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架构，我们在架构里面我们就排来排去。让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只有当我们真正的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按着他心意给我，然后我欢喜领受。你只有相信你欢喜领受，你才能够跳脱这个比较的架构，不然你就一直在里面。当你能够跳脱这个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不是在排名里面看，你看每一个人是在神面前看，神给每一个人独特的地方，也包括你自己。这个说的容易，我们常常嘴巴都会这样讲，我有一切都神给我的，我们也是这样祷告，但其实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想吗？不容易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还是常常存着，这是我的努力，这是我的认真所得来的，我配得这些，我值得得到这些。我们的心思里面还是不容易跳离开，还是在这样的架构里面。那只要你觉得这样子，你就会继续不断的排名，然后你在嫉妒，你在这些的增进当中。有时候人的增进这是很非理性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弟兄，我们在教会团契聚会，那时候我还没有读神学院。那我们在教会总是团契会有聚会，然后会玩团体的游戏。那一次呢，我们团体的游戏我们就分两组，然后玩几个游戏之后计分啊，赢的我们就有奖品。那大家在教会聚会也知道奖品是什么，不是一包口香糖就是几个棒棒糖嘛，对不对？也没什么。但那次玩的时候，这个弟兄我记得他姓林，他是组长，就玩到后来他翻脸了，积分下来他们那组是输的。输的时候他说再玩再玩我们要赢。那起先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因为我在带那个游戏，就后来他脸红起来了，连他的小组说算了算了，就是玩一下游戏，他说不行，一定要再玩，我们要赢，要玩到我们赢为止。你会觉得在教会聚会一个游戏当中何必需要这样子？但是假如我们把那个架构常常在我们心中，就是要比较， 要比较，那样的时候你就很不容易跳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路加福音十七章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主耶稣说我们都是什么？神无用的仆人，我们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上次我请大家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既然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好自夸的？有什么好比较的？都是神给的。所以要胜过嫉妒，你必须去学习承认神的主权。只有真正的承认神的主权，你才有办法跳离开那个不断的比较那个架构的当中，然后在那个嫉妒。当你能够承认神的主权，当你能够接受，然后为了你自己领受到的来感恩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入第三个对付嫉妒的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这也是我们蛮熟悉的一处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在278页，新约圣经繁体的是278页。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我想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这两节经文。好，翻到之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你特别注意到第三节最后有一句话，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刚刚讲，你如果不能够承认神的主权，你这一步到不了。当你能够承认神的主权，你知道你自己是一无所有，你知道你一切都是领受的，你才能够进到这一步来。这是对付嫉妒的第三个秘诀。这地方有个字叫看，看这个字，看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看是表面上的，好像眼睛的看。若是你有英文的中英文的对照圣经，你会看到这个字英文翻译的比较好，它翻译为 consider。所以它的意思原来是什么？它原来意思看这个字的意思是思想，是认真的考虑，认真的考虑，它原来是指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想想看，通常你的优点你的长处会让你嫉妒别人，还是你的比较弱的比较不足的地方会让你嫉妒别人？通常是哪一个？其实通常我们的长处不会让我们嫉妒别人，通常我们的长处会让我们觉得蛮有自信的。比较容易让我们嫉妒别人的是什么？因为你比较弱的，你比较不足的地方。我们不要以为嫉妒是什么大财富啊、高的学位啊、很多的产业才会嫉妒，嫉妒往往是很小的事情。使我们产生的嫉妒在哪里产生？我上次讲过，你不会嫉妒 Bill Gates， 你也不会去嫉妒 President Bush， 你嫉妒谁？嫉妒你的亲人，嫉妒你的兄弟，嫉妒你的邻居，嫉妒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有美国有一个企业做市场调查的统计，说你盼望你的薪水有多高？他问一些中级的管理阶层的人员，然后呢，你的希望的薪水有多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盼望比谁的薪水还高？你盼望比谁的薪水还高？弟兄姐妹，你猜猜看，都比谁？都是比谁？比自己的爸爸，比自己的哥哥，比自己的姐姐，比自己的邻居， 这是前四名。所以比的是不是比 Bill Gates？ 不是，比谁？比你旁边的人，比你旁边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容易我们比较弱的地方，就会让我们产生心里的不舒服。像什么？我们知道有些姐妹，有些妇女，她打点家里，这是很能干啊，家里整理的一丝不染，然后一尘不染，然后煮菜的手艺一流。我们也分过弟兄很 handy， 对不对？修东修西的，买东西自己装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我们到弟兄姐妹家有聚会，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怎么就学不来？他不太喜欢这些事情。有些姐妹家里就是勉勉强强可以了，然后煮菜煮饭呢也还过得去了。好了，问题来了，有些时候到别人家里去，那有些太太呢就当着她的先生就在众人面前讲，你看人家先生就是这么能干，你就老是笨手笨脚了，买个东西来摆在地下室摆了半年就是不会装，你看人家两三下就装好了。有些先生也会对太太怎么讲，你看人家太太就是这样，你看家里整理的多好，对，我们家才一个小孩，你就说脏兮兮的这样子，听了什么感觉？不舒服。你下次还会想去那个人家里吗？不会去。不但你不会想去那个人家里，你下次碰到那个人你都会怎么样？最好躲他远一点，免得又被我太太抓来比较。我们会就这样的事情，当你越弱的地方，你就越容易去有产生那个事情。就像我自己，我老实讲，弟兄姐妹可能也知道，我对做菜不是很感兴趣。我最会做的菜就是炒饭，还有一个番茄炒蛋。所以我很怕到那种，我们教会有些弟兄真的是很能干，不但会修房子，连做菜也都是一流的。他们很感兴趣做菜。那你们可以想见啦，我们到那样的家庭去，当然牧师不得不去啦，对不对？那去了以后呢，回来师母总是怎么样，哎呀，李牧师你看看人家的弟兄多好。我们都会的，是不是？我们都会的。但是在这个当中，你要留意到你自己，你对这个人是不是产生了不舒服，还是你能够分辨的清楚，我自己神给他的恩赐，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还是你心中逐渐的产生一些不平，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心中可能产生嫉妒。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这个看这个字就是你不要按着你里面的本性，不要按着你人的那种自然的本性来看那个人。人按着人的本性在看人的时候，头一个你先看自己，因为人就是自我中心，你一定先看自己。然后人看自己的时候喜欢肯定自己，所以你先看自己的优点还是缺点？优点，你就看我自己多么强，我自己多么好，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人很正常的一种心理保护。我们很容易这样来肯定自己，我的家事，我的学识，我的才干，我的财富等等，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然后当你碰到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又排名，你又在不知不觉当中又开始去排名次，然后呢嫉妒就出来了。为什么嫉妒就出来？你即使再强，你即使再好，你总有一些地方比不上别人，对不对？你总有，你有不如人家的。即使你拿了两个 PhD 也不保证你一定很会煮饭，即使你拿了三个 PhD 也不保证你装电灯泡装得好，是不是？当你有不如人家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不舒服了。所以保罗在这个说，个人看别人就是你不要用人的本性，用人自然的那种去看，而是什么？个人看是用想，想是什么意思？按着神的教导，按着神的教导的时候，你就不会先看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个人先看谁？先看别人，先看别人，而不是先看你自己。当你能够先看别人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 你能够先看别人，你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神在他身上有些让你很佩服、很羡慕、很敬佩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别人，看别人不是指看很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也不是说才华洋溢的人。他说看别人就是看别人，就是每一个人。所以这个话有点像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样，一定有，每个人都有值得我敬佩的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但是先从哪里开始？先看别人。最近我有机会跟我们英文堂的一个弟兄有一些的交通，啊，我跟其他堂的弟兄，特别英文堂不太有那样的机会，跟他谈到英文堂一些事工，我很敬佩这个弟兄。我发现到一点，这个弟兄他不论提到英文堂的社青，不论提到英文堂的成年人，甚至提到他在国语堂、粤语堂碰到一些年长的人，他不论提到谁，他都说什么，这个人有什么长处，这个人这个真好。他提到的好处有些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弟兄他看别人，他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是老是在讲这个人这个差那个差，这个个性不好那个怎么样，还是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优点长处？我想那个显露出来，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是我们老是从自己先看起？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已经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是有记号的。我在最后要提到两个记号。一个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有什么记号呢？头一个记号，你能够接受纠正，你能够接受批评，不论是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既然别人比我强，那我一定有需要学习的地方，这成为我们生命的态度。既然别人比我强，那我一定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学习。在17世纪法国有一个灵修神学家叫范荣里，他说一句话，容许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如果我们因为被别人纠正而生气愤怒，正表示我们是多么需要被纠正。好，很有意思的话，我再念一次。如果我们因为被别人纠正而生气愤怒，正表示我们是多么需要被纠正。所以这个人范荣里，他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不要客气来纠正我，即使你所指出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过失，也不会伤害我，因为你在试验我是不是习惯被纠正，你在试验我是不是够谦卑。所以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他能够接受这个，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看别人比自己强，带到嫉妒，对付嫉妒最高的学习是什么？可以欢喜看见别人比自己成功。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当别人成功、别人高升的时候，他可以欢喜快乐。这是最难学的功课，也是胜过嫉妒。一个真正胜过了嫉妒的地步的人，他可以很高兴的看到别人成功。通常一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条件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如果他高升了，他成功了，他得到赞美，我们可以为他高兴，这不难，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难。最难的是什么？假如在你的周围一个条件跟你差不多的，最糟糕的是有时候你觉得他条件比你差，然后他先上去，他得到成功，他得到高升，他得到赞美，那怎么办？做个基督徒，我们最最能够忍耐就是我不说话嘛，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暗暗的说那么几句，酸溜溜的，这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我们顶多就是这样子。你说要我为他感到高兴吗？那太难了，因为他条件跟我差不多嘛，他甚至比我差，怎么会他上去呢？不应该嘛。其实弟兄姐妹，那是什么？嫉妒，那就是嫉妒。 好吧，我们最后翻开一个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的第32章，旧约的《生命记》第32章的最后，旧约圣经的259页，繁体是在259页。生命记第32章，我要从第50节念到33章的第一节。生命记第32章50节，这段经文是摩西快要死的时候，神对他说的一段话。第50节，神对他说：“你必死在所登的山上，就是尼坡山。”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迪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你注意33章第一节说什么？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这两处经文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什么？要进迦南。他带领了他们多久？40年。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到最后他不能进去。他不能进去，谁进去了？以色列人。哪些以色列人？当时悖逆的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20岁以下，基本上就是出埃及之后出生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进去。你有没有想过，好，2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他们灵性就比较好吗？他们认识神就比较多吗？所以他们可以值得进去吗？是不是？不是的。神在生命记的最后还是说这些百姓是悖逆神，应着景象，但是他们却可以进去。如果你是摩西，你在生命记的32章，当你站在那里，神跟你讲你不能进去，但是他们可以进去，你心里面会对神怎么说？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哪个条件比较好啊？我面对面跟你认识，我不能进去，这些人你已经明明知道他们是背着悖逆神应着景象的，他们却可以进去，会不会？我们会这样想。但是摩西有没有质问神？没有。你看到33章第一节，摩西为以色列人怎么样祝福？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是谦卑，也是胜过嫉妒。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不单是你，也包括我，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常常会冒出来，要达到为别人的成功而高兴，是一个不容易的。但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就一次又一次能够胜过，承认主的主权，欢喜接纳自己。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我们看到摩西，当他不能进入迦南地，他可以为以色列人来祝福。主啊，真的好难。我们向你承认，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这样做，有时候我们只能说，主啊，我实在做不到。但主，你既然有这些话语来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主，让我们愿意跟着你来往前走。或许有更多的认罪，或许更多的时候我们承认主你的主权，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有一天 我们是那个能够接受批评的人，有一天我们更多一些为别人的成功真诚的为他祝福感到高兴。主啊，让我们脱离缠累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离开生命的开端更往前走，我们的生命有长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你面前向你恳求这样的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